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又回到大家中间。刚才弟兄姐妹都一起念了这一段的经文。我想那个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想那个我们再请五位的弟兄姐妹上来，我们再来念一次这段的经文。那个这次呢，我们变个花样啊，每个人一共是九节经文。每个人上来呢先念两节，然后最后第五个人的念最后一节。要求呢就是说你用你们家各自的方言来念，就比如说你福建人嘛，就用你的福建话念啊，不那个不是说用那个福建普通话念啊，那个就用你在家里怎么说话的你就怎么说。怎么样，我们有谁自告奋勇的？五位弟兄姐妹，请问你是哪里人？
四川人。
四川人 ，OK。您
我是河北人。
河北人啊，好，还有吗？还有吗？还有谁？有。
上海
人有没有？上海人有没有？你是上海人啊？广东人有没有？哦，台湾人说闽南话的，是台湾人。OK， 闽南话。还有谁？还少一位。好，后面这位，老田。老田是哪里人啊？
东北人
啊，东北人，可以啊，可以。好，我们那个这样吧，那个第一二节从那个这我们这样过去好吧？第一二节三四五六七八九。我们尽可能念得快一点，就是一下子很流畅，中间不要停。
那时天下的人的口音言语拢是同款。
还有第二节，
因往东边，刷鱼的时阵。在西那地拄到一片平原，就徛伫迄位，迄位。
感谢。
伊拉就开始商量起来了，讲来，阿拉要帮侬做猪肉啊，那猪肉烧透了。伊拉就拿猪肉当石头，又拿石器当灰泥。伊拉就讲：“来，阿拉要烧出塌一座城，塌顶了要通天。为了在守阿拉个名，灭掉了分散了全国各地。”
感谢。
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呐，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即做起这事儿来，以后他们说要做的事儿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这七八没啥特色呀。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没有
东北话差不多跟不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天下人的言语，是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那城名叫巴比。
感谢。好，好，请坐。怎么样，好不好听？好听啊！感谢神啊！这个语言呢、语言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恩赐，对吧？那个我们发现各地各种语言呢，我们都有各自的特色。各自说，我其实那我之所以刚才我们还念得太慢了一点，如果念得快的话呢，就其实抑扬顿挫啊，其实是挺好听的，但是呢，话说回来，我们把话说回来，就是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进入这个教会，我们大家都各自坚持说自己的地方的方言的话，会怎么样？谁也不懂了，谁也不懂了，对，我结果就是说，上海人一堆，广东人一堆，东北人一堆。就是各自为政，大家各自接打，对吗？这样的教会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散掉，对吧？我们大家各自说各自的话，结果呢就是无法合一，无法合一。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的意思。创世纪在十一章一到九节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讲到了我们语言各自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语言呢？我们在地球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些语言是怎么来的，对吧？但这段经文就给我们看到，最初我们大家其实都是说同样的语言，可是为什么后来就是我们会分出那么多的语言呢？语言来呢？其实从刚才的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是我们知道是神，是上帝变乱了人的语言，变乱人的语言。当各自的语言产生之后，接下来产生一个问题是什么？其实就是民族产生了，民族产生之后呢，以至于呢，今天这个社会呢，我们很多时候你看到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冲突其实就是民族跟民族之间的冲突，跟文明跟文明之间的冲突。真正的发生族群内部的这种冲突其实很少的，真正内战是不正常的。很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最人类主要的矛盾其实就是族群跟族群之间的矛盾，所以有人就说了，就说都是上帝不好啊，那个上帝把我们的语言变乱了，以至于我们人类会有那么多的矛盾，对吧？神为什么要变乱人的语言？到底神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的我们有了那么多的语言，我们怎么样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才能够合一，这是我们今天我们一起要来思想的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今天那个我们就一起来看，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如何才能够合一。我想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祷告。主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从世界 各个地方我们带到了一起，我们虽然都讲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主你的恩典。主啊，就求主你在以下的时间，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经意，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我们如何去跟随你，如何来与你亲近。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来使用。我们将祷告祈求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帝为什么要变乱人的语言？其实在这里，在这段的经文其实给我们看到，就是当地人在他们向东迁移的时候，他们来到示拿地这块地方，当时他们就是决定要造一座塔，塔顶通天，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通天塔。通天塔，这个塔不得了，它一直要通到天上去，对吧？为什么要通到天上呢？在十一章四节的时候，他说：“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上。”他们造塔的目的其实是要传扬人的名，传扬人的名有什么不好？传扬人的名啊，有人就说啊，那个上帝就是小气啊，看到人要传扬自己的名啊，就不高兴了，所以就来搞破坏。那这其实就是那个乱解经。我们要注意，他们说为什么要传扬自己的名？他传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名？其实就是在后面一句，他说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上。其实自从神造人之后，就先后给了人两次的命令。第一次是在1章28节，上帝对亚当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对吧？第二次呢是在大洪水，大洪水之后出了方舟，那个九章一节，上帝对挪亚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神的命令其实就是要人要遍满全地，而如今他们说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上，你知道这其中的意思吗？它其实就是对抗上帝，是吧？你要我们分散，我们偏不，哎，我们就是要聚在一起。而且呢，我们说你就是你要传扬自己名，也就传扬了，对不对？为什么要造高塔呢？其实，在当时人的观念里面，地球就是一个圆盘，一个圆盘。所以呢，人在上面走的时候呢，你走着呢，就可能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你不知道跑哪去了。哎，但是呢，它有一个高的地方，高的东西呢，它无论走多远，它回过头一看，哎，那个高的东西在，他就知道自己走了有多远。所以呢，当他有这个高塔的时候呢，就是人很多人呢就可以围着这个高塔去生活，这叫以塔为中心。你看，神要人过的是什么？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而我们人要过的是以自己。你要我以你为中心，我偏不，我就是我自己要造一个中心出来，对吧？我们自己造一个中心，自己设立一个中心，对吧？而且呢，这个我设立的这个中心不但是一般的中心，而且我这个中心是直捅到天上去。我们有一句话，很多从大陆来的人我们都知道，叫什么？欲与天公试比高，试比高，对吧？这个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其实就是人里面的一种骄傲，叫人想做自己的主人。所以呢，所以我们不需要上帝，我就是要与神，与上帝呢，我要一较高低。人离弃神，人要自己设立以自己为中心，这是什么？这其实就是罪，罪的产生就是这么来的。所以神为什么要为什么要变乱人的语言？首先一个目的其实就是要阻止罪恶的蔓延，罪恶的蔓延。在创世纪十一章六到七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名，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言语不通，言语彼此不通。”我们注意他后面他说的一句话，叫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人要做什么事情？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对抗上帝。人要对抗上帝，对抗上帝的结果就是使人陷在这个罪的里面。而且这个罪呢，如果让它蔓延出去的话，你会产生什么？罪会带出很多的恶果来，对吧？就是那个不平等、不公平，对吧？人互相欺压、欺骗、淫乱等各种各样的罪，而且这些的罪会把人带向灭亡。所以神要阻止，阻止这个罪无限制的扩大。以前呢，他是通过大洪水，夸一下就把罪给灭了，对吧？但是现在呢，他透过变乱人的语言呢，来阻止这个罪的蔓延。你知道罪恶啊，罪恶很多时候啊，是在同族群的里面传播是很容易的。你就像以前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就宣扬日耳曼民族是如何如何的优秀，对吧？然后那个他那个希特勒演讲是非常厉害的，他那极具煽动那个诱惑力的演讲，一下子把整个德国民族的那个民族热情就点燃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讲德语的地方的那个像匈牙利啊、捷克啊，这那个有很多地方他们就开始闹独立，对吧？他们为什么要闹独立呢？他就是要并入德国，因为他们都是讲德语的，特别是苏台德地区，对吧？所以那个，然后他们就要并到德国去。但是同样的，你像希特勒他这个演讲对英国、对法国这些地方就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是讲英语跟法语的，语言不通呢，所以呢很多那个使得罪恶的这个蔓延呢就受到这个限制。所以一个国家要吞并另一个国家，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往往是从语言上，我是先从语言上来同化你。你像以前日本占领东北、占领台湾的时候，他就是什么，在那里开始推广日语，对吧？要求所有的人都讲日语， 首先从语言上同化你，慢慢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还是日本人。所以那个以至于很多台湾人就觉得自己是日本人，李登辉就说自己是日本人，对不对？所以上帝变乱人的语言，首先一个目的是为了不让罪恶能够轻易的扩大。其实呢，变乱人的目的呢，其次呢，神变乱人的语言的目的呢，就是也是为了让人看到，当人离开神的时候，必然导致人跟人的关系出现问题。在十一章八节说，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人的语言不同了。我们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对吧？人就开始分成一群一群的了。讲同一种语言的人呢，就会聚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上海人就会跟上海人聚在一起，东北人就跟东北人就会聚在一起。讲相同语言的人就往往比较容易聚成群。我们今天玩那个微信啊，微信很多微信都有很多群，对不对？每个群其实都是有一个主题的。其实同样，当人因为讲同样的语言而聚在一起成为群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民族产生了。然后呢，就各个民族呢就有各个民族自己的利益，那这个就产生了矛盾和冲突。你像中国南海，中国说南海自古以来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这个越南跟菲律宾就不干了，对吧？那个这个南海都成了你的，那么我们的海洋资源到哪去了，对吧？然后所以呢，个人就是从自己的民族利益出发，然后各自宣示那个主权，这个矛盾就产生了。这个就看到了，其实人呢，我们往往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往往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以至于呢，人跟人之间就会产生矛盾，产生问题，对吧？我们人往往是当我们以自己利益出发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看的就是说对我有利的那就是好的，对我没有利的那就是坏的。所以古希腊哲学家普罗道格拉斯他就说过一句名言，就是说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一切呢就是以我为标准，以我为标准。人类开始变得以自我为中心，慢慢这个自我为中心这种现象一直发展到今天，就是我们常常在强调的一个人本主义的出现。而事实上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马克思第一个跳出来就反对。为什么？因为马克思认为人都是有阶级的，对吧？地主那个资本家的利益跟农民和工人的利益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地主和资本家认为对的东西不见得是工人和农民认为对的，对吧？人那个个人所占，每个人所占的位置的不同，就决定了他对什么好，他那个决定了他对好坏的定义呢，是各不相同，各不相同的。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完全是看你站在哪个位置上讲话的，啊，那个所以就会产生冲突，产生矛盾，发展到最后就是什么？大家以实力说话。你不服我就打到你服为止，这个叫老毛有句话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我们是常常是当作名言去讲的，但其实这反映了一个逻辑，其实是流氓逻辑，就是我比你横，我比你横我就有理，啊，这种你看到，当人离开神之后，就必然的会导致人跟人的关系出现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人就没办法再造那个巴别塔，因为人不同心，岂能同行啊？啊，今天我们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仍然在不断的在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导致了道德风气不断的败坏，因为不相信神，我们觉得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相对，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绝对的好坏，而那个因为每个人，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对吧？你看的角度，你看的东西不见得全面，所以呢，你掌握的也不一定不那个不不见得就对， 不一定是真理。换句话说呢，这个世界就根本就没有真理。我前一段时间我听一个广播，有一位从美国过来的，据说是当地的华人领袖，他当时他就扬言，他说他支持堕胎。当时主持人就问他，你知不知道那个你知不知道这个胎儿也是一条生命？然后他说，如果这个单亲家庭单亲妈妈没有很好的生活品质的话，这样就算把孩子生下来，也没有办法保证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所以呢，还不如不生下来。你听上去很有道理，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你仔细想想，这无非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狡辩。你有什么权利去决定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存？去决定别人的生死？再比如吸毒，我们都知道吸毒不好，对吧？可是现在加拿大政府它不是说鼓励你们戒毒，而是建造毒品注射屋，让那些吸毒的人他有地方可以去。他们提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与其呢让他们偷偷摸摸的吸毒呢，不如是给他们一个专门的一个地方那个吸毒，这样便于管理。你这个你管理什么？你这个管理其实就是组织大家吸毒嘛，对不对？这就是他们所打的旗号。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他们打的旗号就是以人为本，以尊重人权。大家都是都是人，所以他们高举人权的时候呢，他们我们只要尊重他的人权就好了，其他的一切什么道德啊什么东西呢、都是次要的。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面，道德是相对的东西，没有绝对的对错啊。你今天认为对的，不见得明天也就一定是对的。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给放掉的，以至于呢，就是没有善恶。有人说以前这个社会啊，以前社会是人知道善恶，但是行不出来。但是今天我们是根本没有善恶。为什么？因为人离开了神，你没有这个绝对的标准。你没有这个绝对的标准，自然也就没有对错了，也就没有对错。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必然带来败坏。其实你就看一看加拿大，我们加拿大每年的7月1号同性恋那个游行，同性恋游行，可以说他们是。那些游行的人在上面所做的都是很恶心的一些东西，但是呢，你从来不觉得但是那些人在现场的那些人，他没有觉得这个是丑的东西，没有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东西，他反而是说是自豪，他是那个是叫自豪日，以丑为美，以恶为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问题。神为什么要变乱人的语言？变成就是让你看到，当人离开了神之后，我们有的只是败坏，有的只是堕落。人和人之间的冲突，这种纷争就会不断。这个就像本拉登说了一句话，他说在美国攻打那个阿富汗的时候，本拉登说，从此美国将永无宁日。同样的，当人离开了神，从此我们将永无宁日。其实不只是国家社会，我们小到家庭，当我们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当夫妻各自以 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以满足我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时候，这样你们就总有吵不完的架，你们家里面也永无宁日，也永无一家人说两家话，这样的家庭将永无宁日。那么我们怎么去对我们都看到这些问题。看到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处理？现代人怎么处理家庭矛盾呢？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我合不来我就散，对吧？就离算了。但是这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我们应该所采取的态度。你这个其实是在逃避问题。为什么两个人无法达成一致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反正就是要满足我的想法。我的要求你做不到呢，你就是对不起我。这些呢其实都是人离开神的结果。人离开了神， 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和睦。我大到民族、国家、社会，小到呢教会、家庭，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变了人的语言？难道神是要我们现在这个彼此纷争里面啊故意做这么做的吗？当然不是，神透过变乱人的语言，把我们人里面的罪恶全都暴露出来。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人如何才能消除分歧，才能达到合一。我想那个我们刚才一起念我们一起看的旧约，旧约我们今天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新约，我们手中有圣经的，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一到四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刚才我们用了各自的方言，我们念的是旧约，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用普通话，用标准的普通话，我们一起精神饱满，一起来念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经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再一起来看第二章的四十四到四十七节。好，一起来。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在店里祷，也在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巴别塔事件是人聚在一处对抗上帝，结果呢就是分裂，导致分裂。而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人也是聚在一处，但是你发觉没有，人跟人之间的分歧没有了，语言的隔阂消除了，对吧？大家都同心合一的赞美上帝。这两件事的分别在哪里？这两件事的分别其实就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里说我们以前都是远离神的人，我们都在巴别塔之下，我们与神分离了，但是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面，把我们重新都聚集到一起，我们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什么是隔断的墙？其实就是我们因着我们的语言、文化、还有背景啊、身份地位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产生的隔阂，这些东西都被拆毁了，在基督里面都没有了，以至于我们人跟人之间可以合一了，可以了，可以交流了。我们不但可以交流了，我们还什么凡物公用，彼此相爱。这是什么？这就共产主义啊，我们当年很多的先烈啊，都抛头颅洒热血，对不对？要干什么？他们就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的，对吧？可是到头来，你看看那些先烈们，今天这些先烈用鲜血所换来的这个江山，到处都是贪污腐败，我想这些人要是在泉下有知都看见了，差不多都得气得活过来，啊！人离开神，靠自己，他只会是不断的在罪的里面打转。而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就是在五旬节这个时候，人们纷纷卖了自己的财产，然后凡物公用。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圣经给我们看到，就唯有在基督的爱里面，人跟人之间的隔阂才能被打破，人与人之间才能做到合一。今天我们有这么多从 从不同地方来的人，我们讲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我们各自的生活的背景也不同，文化也不同，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聚在这里？当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懂普通话，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基督的爱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基督的爱把我们带到了一起，成为了教会。教会就是有一个基督的爱所连接的一个家，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放下自己，都愿意放下自己，彼此服侍。我们靠着基督的爱，我们做到那个使得我们能够合一，从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今天这篇道的题目叫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其实就是讲的就是我们彼此合一。我们要彼此合一，我们如何才能彼此合一啊？首先就是我们放下自己，我们要学会放下。人离开上帝是因为骄傲，对吧？骄傲我们把自己就抬得很高。当一个人把自己抬得很高的时候，你是不可能认识神的。我们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认识神？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把自己放下来，降卑下来。人不愿意放下自己是不可能去真正的认识神的。因为什么？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放下自己其实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其实你看到初期教会为什么他们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啊？就是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其实让我们仔细去看。他说当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你有没有注意这里啊？圣经并没有统一人的语言，你发觉没有？他圣经没那个圣灵他没有说让大家都懂希伯来话了，我们都可以讲希伯来话，都讲同一种话了，没有。他是说给了他们能力可以说别国的话了，别国。这其实是什么？这就是谦卑啊。他不是说啊，我讲上海话，所以呢，你们都跟我一样，你们也都讲上海话，你们来跟我合一，不是这个意思。都是说个人说起对方的话来了，就是我们不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事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谦卑。你知道这个区别吗？以前我们是认为那个我想怎么样，对吧？你们都要跟我来，跟我一样。但是呢，现在呢，我们愿意放下我自己，说我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了。这个叫谦卑。我们人因着自己的家庭背景、语言、文化、学识、技能，我们都不一样，也就决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如果我们人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你总会有矛盾的，你一定会有矛盾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家庭里面，对吧？夫妻双方，我们都来自不同的生长背景，生长环境，这决定了每个人个人对问题的看法和处理的方法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发现没有，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夫妇啊。很多夫妇夫妻两个人能够最终走在一起的，大多数都是性格很差异很大的人，是吧？真正两个人性格很相像的在一起很少，差不多也就是在小说里面才会有的啊。在事实生活中间，很多人都是两个人性格差异很大的，两个人那个最终能够在一起。所以有些人闹离婚了，一闹离婚就说我们两个性格不合，那个都是胡说八道的啊。什么叫性格不合啊？性格不合就对了，啊，神，啊，那个是神就是把你性格不合的人放在一起了。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那个这个神不是存心折磨人嘛，对吧？啊，但是你这恰恰是神的美意，恰恰是神的美意，就是要透过这个婚姻，让我们学习彼此顺服，彼此顺服。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如何才能够达成一致？秘诀就是你得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想问题，对方的立场上，这个叫谦卑。在那个台湾有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也是基督徒，叫那个寇乃馨。我想很多从台湾来的人，那个弟兄姐妹应该知道，他曾经做过见证。她老公也是那个台湾著名的那个音乐人，叫黄国伦。黄国伦有一次呢，寇乃馨去参加 那个商演那个商演的时候呢，就受了很大的委屈，然后那个他就很生气，那个很难过，然后就在电话上呢跟对方啊据理力争啊，就吵了半天，但是呢，那个对方始终也没有让步，所以等挂完电话他就很生气，哎，然后他一回头呢就看见他老公就坐在边上，一直是在听着他讲电话。在这个我想问一下各位姐妹，如果你是那个寇乃馨的时候，你希望你的老公做什么？你希望你的老公做什么？安慰。还有其他意见吗？一般我相信那很多很多的姐妹都是希望你老公可以是安慰你的，对不对？啊，正是拍拍你啊，那个安慰安慰你，那个说那个老婆谁欺负你了，那个你知道有我在呢，对吧？那个没问题的，啊。但是你知道黄国伦那当时是怎么反应的？然后他劈头盖脸的就开始教训那个寇乃馨说：“老婆，你知不知道人在江湖，对吧？就最重要的是以和为贵呀，对吧？那个你难道不知道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人和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跟人家的关系都搞僵的话，人家就以后就不会再请你做主持人了，你就会失去工作，你懂不懂？你知道他夸夸夸夸那个这么一说，你知道那个寇乃馨看那个听了之后是什么反应吗？啊，他一听就火就大了，啊，火就大了，然后那个然后就说，请问。你到底是挺他还是挺我？你猜黄国伦是怎么说的？他说：“勿爱凯撒，勿更爱真理。”我谁也不挺。此言一出啊，让寇乃馨就是更是气的那个就是那个血液逆流啊。正好这个时候他旁边有把吉他，然后他随手一把就抄起来，然后就那个就威胁说：“黄国伦，你到底是挺他还是挺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把这个把这把给他砸了。你知道我们男人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受到威胁，对吧？啊，你越威胁我，我就越偏不，哎，我就偏不妥协。于是黄国伦就甩出三个字：随便你，随便你。这时候，请问在座的姐妹，你砸不砸？这砸，对啊，那个砸，那不砸，那个举都举起来了，是不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个不砸，我面子往哪搁，对不对？结果就啪一下砸了，这把给他价值5万元，5万元给他。这个，我再请问一下弟兄，如果是你的话，你这时候你会怎么反应？怎么办？砸嘛，反正那个你砸我也砸，对不对？谁怕谁呀？这个时候那个黄国伦就铁青着脸，就蹦蹦大步就走过去，然后一把那个给他抓起来，啪的又砸了一次。但是他随后，你注意，他随后说了一句话，他说：“老婆，你不用拿给他来威胁我，因为你比给他重要多了。”他说：“只要你以为砸给他就能给你出气的话，那么我楼下还有30把给他，我全部拿上来给你砸。”这句话一出，就让寇乃馨一下就哭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这么说？你十分钟以前说这句话的话，这把给他就不用牺牲了。”你知道，这就是男女的不同，男女的不同。一件事出来。姐妹首先想的是，希望的是得到老公的安慰，老公呢，她要的是理解跟支持。其实怎么去解决，这些方法都不重要，很可能她已经知道怎么去解决，但是她是希望在她处在困境中间，处在难处的时候，她最爱的人是挺她的，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我们往往是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一上来呢，我们都喜欢是1、2、3、4、5、6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吧？甚至呢还会带着一些的埋怨，一些的责备，哎，这件事这种事情你都放在心上，对吧？这样你觉得这个两个人怎么能够沟通呢？怎么能够沟通呢？而黄国伦他们最后是怎么才能够得以化解这场危机的？关键是他说了这句话， 他说老婆你比给他重要多了，这就够了，这就够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谦卑啊？谦卑啊，不是说反正男女有别，对吧？男女有别，我是弟兄，我就是理性的，我所以我就是这样，这个不叫谦卑。谦卑是什么？我愿意放下自己，我愿意放下。虽然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是呢，我愿意放下自己的理性，去照顾对方的情绪，照顾对方的情绪，为了对方而改变自己。当一个丈夫愿意为了妻子而改变自己，而一个妻子也为了丈夫而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自然就能够合一了，你们一定能够找到共同点。这个时候一家人才能说一家的话，一家的话。同样的，对于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不同，对吧？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合一呀？就是在你说话的时候，请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想问题，对吧？当你这句话说出去的时候，对方是不是能够接受？那我们中文呢、啊？你知道我们中文博大精深的，同样一句话你怎么去说，你语气不同，带出来的结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说，我说，请你把这里打扫一下，这没什么，对不对？我请你把对那这里打扫，但是我说，请你把这里打扫一下，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我后一种就完全是指责的那种口气，对方接受的信息就会不一样。你口气不一样，对方接受的信息是不一样的。我说的话都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但是你口气不一样了，对方接受的信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大家都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说事，你首先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考虑一下你说出去这句话对方接受的信息是什么，是不是你原来的这层意思，对吧？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说话以前都能够这样去考虑的话，我们就能够避免很多的误会，很多的纷争。其实说到底，教会有多少事情是真的是原则性的事情呢？很少的，很少。真正涉及信仰原则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让步，是吧？这个是那个这个是应该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面，教会里面真正的存在这种原则性的分歧是很少的，很少。大多数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平时的一些事情。在处理这些平时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当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考虑一下。这是合一的一个前提，但是问题是，如果一方愿意改变，而另一方却不为所动，怎么办？我接触过不少家庭闹矛盾个案，其实两个人都不愿意改变的，其实很少，往往都是一开始都是一方愿意改变，而另一方呢不为所动，慢慢，这个愿意改变的那个这一方呢？看看算了，既然你也不愿意，那算了，我也不改了，对吧？这个结果呢就很难进行下去。这个其实就是到了第二个要点，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合一啊？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靠圣灵的能力，靠圣灵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说要谦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理解的是，我们是想的是我自己，靠我自己的能力，我要谦卑，我不断的去提醒我自己，我要谦卑。但是如果你只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去谦卑的话，你很难做下去的，你很难做下去的。我们人的爱呀，从来都是有条件的，对吧？你要我爱你，你需要的是你要有正确的反应才对，对吧？你没有反应，我凭什么我爱你，对不对？靠人自己的爱，我们是很难走下去的。其实你注意五旬节那些人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做到共产主义？他们可以有那么大的爱心，把自己的家产都卖了，这是因为圣灵的降临，是圣灵把他们带到基督的爱的里面，是圣灵给了他们爱的能力，以至于他们有那么大的信心可以这么去做。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如何才能谦卑自己，不是说我自己在那里不断地提醒我自己，啊，我要谦卑，我要谦卑，对吧？而是我们要学会依靠圣灵的能力。在使徒行传一到四节，主耶稣在离开门徒升天以前，他叫门徒是说，你们要等候父神所应许的。父神所应许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圣灵。圣灵，当这些门徒在等候圣灵降临以前，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聚在一处，同心的祷告，同心祷告。所以我们要从圣灵那里得到能力的话，我们首先我们需要祷告，需要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在祷告中我们等候圣灵，等候圣灵，然后在祷告中我们是仰望耶稣，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耶稣为你所做的。我们为什么能够爱别人呢？我们为什么能够爱别人？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有多么好，也不是说因为对方有多么好，多么值得我去爱，完全是因为耶稣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爱，以至于我有能力去爱别人，对吧？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那是他砸锅卖铁都还不起的。后来那他就去求那个主人，主人就动了慈心，他说算了，那个我就给你免了吧，啊！可是当他出来之后，他跑到街道上面，那个街上面看到有一个人欠了他10两银子，然后他就上去就抓住那个人，叫那个人还钱，逼他还钱，啊！人家还不起，还把人家下在监里面。后来旁边看见的人就去告诉他的主人说，哎，你刚才赦免了人家这个家伙那么多钱，现在这个家伙人家欠他那么点小钱，然后他就不肯放过人家。结果主人怎么样？主人大怒，把那个人抓来下在监里面，对吧？主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个故事的意思其实是什么？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欠这个债的人，我们都是欠债的人。我们因着这个罪，我们离弃了神，我们亏缺了神给我们的荣耀。所以，如果神要追究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能够站立得住的。但是，神因着他的慈爱和怜悯，他用独生爱子的血替我们死了，替我们死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所以他替我们把这个债还清了。还清了。所以我们本身我们就是蒙恩的人，就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对吧？如果你自己感到自己是一能够体会到你自己是蒙了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恩典的人，那么别人对你的一点得罪又算得了什么呢？对吧？就像说那个你中了一个大奖，你中了个69，别人欠你20块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你来说已经完全不在话下了，对不对？所以只有你真正的从心里面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很蒙福的人，你才会有这个能力去爱别人，才会有这个能力去爱你身边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啊，如果你觉得你爱不下去了，爱不下去的答案不是说我算了，我离了就好了，对吧？教会里面有人得罪我了，我无法饶恕他，算了，我走了，我走就是了。这个都不是那个神要我们去那个对待的一个态度。如果你觉得爱不下去了，如果你觉得你无法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恰恰是说明了你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你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基督里面去。弟兄姐妹，我们靠着人，我们靠着我们人自己的天然的能力啊，我们都无法真正的去爱你周围的人，因为罪使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就会产生隔阂。但是神是爱，神透过这个圣灵把我们召聚到基督的里面，因着基督对我们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能力放下自己，可以去爱我们身边的人。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对吧？不是说我们我们有多么的伟大，我可以去爱人了，这完全不是，完全是因为基督他对我们的爱。只有在基督里面，人跟人之间才能真正达成合一，一家人才能不说两家话。我们要做到合一，我们首先就是要学习 放下自己，放下就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想问题。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常在基督的爱里面，常在基督的爱里面。你只有当你知道自己，意识到自己是个蒙爱的人，蒙爱的人，你才有这个能力可以去爱别人。当然这个不容易，要在基督里面，常在基督里面，这个不容易，这个是需要操练的。我觉得最好的操练其实就是在家庭里面，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家庭里面去学习彼此的顺服，学习去饶恕，学习去用爱来包容对方。所以我在这里，我也希望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说听了就算了，我们听了我们回去 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去想一想，有什么事情是你配偶，你的配偶是希望你做但是你还没有做的，想到了我们就去做，不要给自己任何的借口，对吧？不要说那个要对方那个对方 他好像没有做，不要去找借口，想到了我们就去做，做对方说希望我们去做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放下，不要给自己找那个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当你觉得做不下去的时候，当你要给自己找借口说不想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回到基督的里面，你要回到基督的里基督里面，你要看着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你看到耶稣，你要告对自己说，不是为了你这么做，你不是为了对方做的，是因为基督对你的爱，所以我愿意去做耶稣他所喜悦的事情，做耶稣所喜悦的事情。当你有这个心智在里面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给你能力的。我相信如果我们都人人都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行的话，我们的家会不一样，我们的教会也会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呢，也但愿我们每一个MCCC 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存心谦卑，用基督的爱，我们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彼此顺服，我们真正的做到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天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因为自己的软弱，因为自己的骄傲，我们常常偏行己路，以至于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彼此的不能顺服。主啊，今天你既然把我们都带到这里，带到这个教会，就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智，真的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会彼此的顺服，彼此的谦卑，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我们能够达到合一。主啊，我们相信这是你所喜悦的事情，也是你要我们在这里组成教会的教会的心意。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力量，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来。求主赐福保守 MCCC 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彼此合一，彼此顺服，使主你在我们中间得到你所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